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你手上面是上下行圣经的话，它是记载在新约的第九页。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请听我读出。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愿神透过他话语向我们讲说话。我们今天有金富玉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有许志文为姊妹帮我们翻译。讲题是称呼主名的不都进天国，请金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讲得清不清楚？感谢神，也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常常为我们过一步祷告啊，支持。
感谢神，你粤语部的弟兄姊妹时时为我哋国语部来祷告。
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经历代祷的力量。
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经历代祷的力量。
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国语部。
神继续带领我们国语部。
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们祷告。
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们祷告。
我们需要你的代祷。
我们需要你的代祷。
今天我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称呼主名的人不都进天国。
今天我们同你分享，称呼主名的人都不都进天国。
有人说，当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呢，有三样事情让我们很惊讶，很惊讶的。
有人说，我们当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是让我们很惊讶的。
哪三样事情你们可以猜想吗？
有哪三样事情你可不可以想到呢？
第一件事情，看见主耶稣，当然这是不是很惊讶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看见耶稣。第一件事情惊讶的，我相信一定会在天堂的人不在那儿。
第一件事惊讶的是，我们相信那个人应该是天堂那个人，但我们见不到他们。
第二个惊讶的，
第二个惊讶的是，
看起来绝不能来到天堂的人就在那里，
看起来绝都不能够入到天堂的人，他竟然在那里。
第三个最让我惊讶的，
第三样最让我自己惊讶的，
像我这样的罪人能来到天堂，
好像我这样的罪人竟然来到天堂。
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握你一定有一天离开地上进到天国？
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握当你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有把握进入天堂呢？
不用举手了，
不用举手了，
你自己可以回答，
你自己心里
有没有把握，
有没有把握，
你又凭什么有这把握呢？
你凭什么有这个把握呢？
那有人说，罗马书这十章十三节不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吗？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不是讲话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吗？
所以呢，很多人看了这段经文就误解，称呼主名的人都一定都会得救进天国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就会误解，凡是称呼主名的人呢都能够得救，能够进天国。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主啊主啊的，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主啊主啊。
我相信韩国人一定会进天国，因为呢他们称呼主名三次的。
我相信韩国人一定进天国，因为他们称呼主名三次。
他们祷告之前呢，就是连续三个呼召，说主啊主啊主啊，然后开始祷告。
他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开始的时候就称呼主名三次，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然后先开始祷告。
所以很多人认为呢，哦，我称呼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就哦，我们可以进天国。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称呼主名的人，我们一定得救，我们一定能够进天国。
但是今天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又说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但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咩咧？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我觉得中国话很有趣的哈。
我觉得中国话好得意嘅。
他说不是，不都能进天国。
佢话不都能进天国，
乃是不能都进天国，
而系不都
不能。
不能都啊，不能都进天国。
所以这个一句话，那个放在哪里都意思不一样的、哦。
所以一句话，一个字放在哪里都意思都不一样啊。
他不能都进天国什么意思呢？
不能啊，不能都进天国意思是乜嘢咧？
所以有一群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能进天国。
所以有一群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能进能够去到天国。
但是有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可能不能进天国，
但有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可能不能够进天国。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要断章取义读某一段，然后判断整个的内容。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断章取义，拿一段来判断里面的内容。
你要看上下文，
你要看上下文，
你要看整本圣经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要看整本圣经神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因为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就这样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因为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这边很非常非常清楚，你只是口里认，心里没有信，
这里是非常的清楚，你只是口里承认，心里没信，
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够得救呢？
他这边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表里一致，要内外一贯的。
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你听，要表里一致，内外一贯的。
你不但口里认耶稣为主，那心里真正的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
你不单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 也都要真实的相信他。
那么圣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里面，主啊主啊的人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
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马太福音七章的时候，主啊，为什么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够不一定能够进天国呢？
我们先想到这个主啊这个名称的意义。
我们先想到主啊这个名称的这个名称的意义。
最重点就是他的主权不在。
最重点是他的主权不在。
当我称呼主啊的时候，我是什么？
当我们称呼主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呢？
仆人，对吧？
我们是仆人啊。
所以当我称呼主啊的时候呢，我就表明自己是一个仆人。
所以当我称呼主啊的时候，我就表明我自己是一个仆人。
你们是不是主的仆人？
你们是不是主的仆人呢？
好像我没有看到点头的。
我没看到有点头啊。
你们是不是主耶稣的仆人？
你们是不是主耶稣的仆人？
是哈。那仆人的特征是什么呢？
那这样仆人的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他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志的。
首先他是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思的。
这个不是说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不是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完全照着主人的命令而意思而去做，
而是他要是完全照着主人的意思的命令去做。
主人叫他去哪里就去哪里，
主人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是完全顺服于主人，
是完全顺服于主人。
有的时候主人叫他做的，
有些时候主人叫他做的事
觉得好像不合理，
觉得好像不合理，
不逻辑，
不合逻辑，
或者主人叫你做的我可能不想去做的，不喜欢去做的，
或者主人叫你做的或者我不想做的，我不喜欢做的，
还要不要去做呢？
但是这样还要不要去做呢？
要不要去做？
要不要去做啊？
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他是主人，我是仆人，
要去做啊，是吧？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主人。
那现在没有主人仆人的这个时代了，
现在已经没有主人仆人这个时代了。
那你就是简单的例子，你在上班的人，你想到你的老板。
简单来说，你想想你上班的人，你想到你的老板。
有的时候老板叫你做的事情你不喜欢去做的。
有时候你老板叫你做的事你是不想去做的。
或者你的上司叫你做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如己啊，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或是不理想的。
或者你的上司叫你做一些事你觉得不合逻辑不理想或者是觉得不啱的。
但是老板叫你做的你会不会去做？
但是老板叫你做的你会不会去做？
还是会去做，
但是都会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你的老板。
因为他是你老板。
完全顺服于主人，这个就是仆人的特质。
完全顺服于主人，这个就是仆人的特
征。另外呢，这个仆人没有自己的所有，没有自己的拥有的。
另外这个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所有，没有自己的拥有的。
他所拥有的都是主人的。
他所拥有的都是主人的。
甚至呢，他的儿女也是属于主人的。
甚至他的儿女都是属于主人的。
举个例子呢，主人给他给仆人一些钱，让他做生意。
举个例子，如果主人给仆人一些钱去做生意，
然后呢，仆人赚了钱，谁的钱呢？
那仆人赚了钱，这些钱是边个的呢？
仆人赚了钱还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主人的。
仆人赚了钱，这些钱都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他主人的。
那仆人呢，就赔偿了，就赔钱了，谁赔钱的？
那如果主人蚀了钱了，咁边个蚀钱呢？
哦，对不起，仆人赔了钱。
哦，仆人赔了钱。
谁赔钱呢？
点解边个系蚀咗钱呢？
还是主人赔钱，对不对？
都是仍然是主人蚀了钱。
那今天我们是否这样想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想
呢？你们今天在外面做工赚了钱，
你们今天在外面做工赚了钱，
是谁的钱？
是谁的钱啊？
是谁赚的钱？
是谁赚的钱？
是我赚的，是不是？
是我赚的钱。
是主耶稣的钱。
但是其实是主耶稣
的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所以呢，我们真的现在生活当中，我的生命的，我的生命生活当中，我的主权在于谁的手中？
所以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哪个手中呢？
是我还是主人？还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
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呢？还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呢？
主权不在，
主权不在。
你怎么样称呼主啊主啊就不算。
你怎样去称呼主啊主啊都不算。
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称呼主啊主主啊主的人只是说话没有行为，是不是？
我们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只有说的，他没有实际的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第七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啊，他们很多行为表现。
但是我们当我们看七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都有很多的行为表现。
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了一些的异能。
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奉他的名行许多异能。
哦，他们都是主啊，然后奉主的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他就奉主名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既然他们去传福音，
既然他们传福音，
他们可能很多的恩赐能力，
他们或者有很多的恩赐能力，
为着做了那么多的服事，
做了很多的服事。
耶稣为什么称他们说作恶的人？
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会称他为作恶的人呢？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在下面解释为什么。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就解释了为什么了。
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的功，但是却不遵行神的旨意。
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的功，但是他们却不遵行神的旨意，
不照着神的心意而做的，
不照着神的心意而做。
举个例子，有一个先生，他常常跟太太说我很爱你。
举个例子，有个先生他经常跟他太太说我很爱你。
他不是用嘴巴说的，他也有行动的表现。
他不是只是嘴巴说的，他也都有行动的表现。
偶尔买礼物送给太太，然后买那个花送给太太的。
有时候买礼物送给太太，又买花送给太太。
他也常常帮忙家务的。
他也都常常帮忙做家务。
也跟孩子常常陪着孩子，带他去公园啦，陪着他玩。
也都常常带小孩子去陪着他们，去带他们公园，陪着他们玩。
但是他如果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的偷偷的做外遇，
但是如果他在外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女人，他偷偷的在他做有他的外遇，
这个先生是否真正的爱太太呢？
这个先生是不是真正的爱他太太呢？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盖了葡萄园，他有两个儿子。
有个人有个葡萄园，他有两个仔。
到了夏天，工作很忙了，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呢，他有一天找了大儿子，跟他说：“
哎呀，在夏天很多工作要做了，所以有一天他跟个大仔讲：‘
我儿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仔啊，你今日去葡萄园做工啦。
他儿子马上回答：我不去了。
那个仔讲，个大仔讲，即刻回答话：我唔去。
外面天气那么好，然后要去海滩玩啊，所以不要去葡萄园去工作。
外面天气咁好，我要去海滩玩啊，我唔要去葡萄园工作。
然后大儿子就出去了。
然后大儿子就出咗去了。
父亲在找小儿子，跟小儿子说：我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好不好？
然后父亲就揾个细仔啦，仔啊，你今日去葡萄园工作啦。
小儿子很聪明的。
个细仔好聪明
的。看到哥哥就出去了，爸爸不高兴，所以呢，这个小儿子马上说：父啊，我会去的。
咁睇到哥走咗出去啦，个爸爸唔高兴，所以佢马上就话：我会去嘅。
然后结果呢，那个大儿子呢出去了，他就后来就哎呀后悔了，懊悔，然后呢再回到这个葡萄园里去做工。
那结果那个大仔出咗去之后呢，佢就后悔了，佢都系翻返去葡萄园嗰度做工。
小儿子呢回到得很美，但是呢他出去了就不去了，去葡萄园里去做工。
个细仔呢佢又答得好好吓，但系佢呢就结果佢就冇真系去葡萄园嗰度做工。
耶稣问周围的人：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
咁耶稣问呢两个仔：你觉得边一个系遵行父命嘅呢？
同样的，我们今天只说主啊主啊，却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的。
同样嘅，我哋今日称呼主啊主啊嘅人，但系却唔遵行神嘅旨意嘅时候，就好似呢个细仔一样。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劝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罗马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来劝勉我们，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吗？
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教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纯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容不容易明白？
神的旨意容不容易明白？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有人说：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如果我知道了就完全顺服。
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但如果我知道了，我一定完全顺服。
其实神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
但其实神的旨意不难明白的。
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告诉我们何为他的旨意。
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何为是他的旨意。
可能圣经里面没有写出来的，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
有可能圣经没有写出来的，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
但是我们不要想这个我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你们不要想说你不知道的东
西。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从我所知道的而开始做。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开始来做。
举个例子，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
举个例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怎么所定的旨意。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个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这个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呢？
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呢？
我们知道还有神的旨意呢，叫万人得救。
我们还有没有神知道神的旨意呢？神说要万人得救。
所以我们要出去向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出去向人传福音。
神又叫我们与人和好。
神叫我们要与人和好，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叫我们爱神爱人如己，
叫我们爱神爱人如己，
甚至要爱你的仇敌，
甚至要爱一个仇敌。
神的旨意就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的旨意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马太福音5:23-24，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那里，然后先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
马太福音5:23-24，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来星期天来敬拜神。
今日对我来讲，我们星期日来敬拜神。
我们就在那里，在这里现在做礼拜。
我们在这里做礼拜。
那你心里面想一想，有没有想起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向你怀怨，或是你跟某一个人不和的？
你有没有个心里边喺度谂有一个你自己向一个弟兄怀有人向你怀怨，或者你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弟兄不和嘅咧？
有没有人先回去再跟那个人和好？
有没有人要先回去跟这个人和好先呢？
其实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与众人和好。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众人和好。
所以呢，虽然这些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服事，但是却心里还是不照着神的心意而顺服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嘴巴里面说主啊主啊的人。
所以这些人虽然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这班嘴巴只是说主啊主啊的人。我上个礼拜探访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呢，一看到我就开始诉苦了。
这个姐妹一看到我呢，开始诉苦了。
她有一个儿子呢，真的不听话。
她说她有一个儿子不听话，
让他生气的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等他嬲到咧，又食唔落饭，又瞓唔着觉。
他就跟我说，我为我的儿子祷告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
他就同我讲话，我为我仔咧祷告咗好长好长嘅时间，我唔知道神点解冇听我嘅祷告。
哇，他觉得很，他快要气死了。
佢简直就气死，激死啦。
其实我找这个探访这个姐妹呢，因为这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有一些吵架不和。
其实我去探这个姐妹呢，是因为这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呢有些不和啊，有些闹交啊。
所以我就要劝劝这个姐妹啊，你要原谅这个姐妹哈，饶恕她，包容她，跟她和好。
所以我其实就要劝下她啊，你跟这个姐妹啊要和好啊，你要包容她啊。
我就告诉他，这个神希望你就让他跟他和好，因为他是你的姐妹，也是神的儿女。
我亦都同佢讲，系神系愿希望你能够同佢和好，因为大家都系姊妹吓，神喜悦嘅。
他就很气喷喷的说：“我绝对不能做到这个。”
然后佢就好嬲，我话：“我绝对唔能够做呢样嘢。”
其实他跟我说：“你如果两个条件当中让我选一个。”
他其实他说，如果两个条件之中，你等我选一个。
一个呢，就是你给他1000块加币。
一个就是你给他1000元加币。
另外一个呢，你就原谅他。
另外一个就是你原谅他。
他就问我，你说我会选什么？
他就问我，你想我会选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
我没回答他。
他自己说，我宁可给他1000块加币。
我宁可给他1000元加币。
我告诉他，你现在为你的儿子操心，睡不着觉，难过。
我告诉他，你现在为你的儿子操心，睡不着觉，难过。
希望你的儿子听你的话。
希望你的儿子听你的话。
我们天上的天父也希望我们听他的话。
我们天上的父亲也都希望我们能够听他的话。
我们当我们不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天父非常非常难过。
当我们不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天父是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5:23-24，耶稣就说这句话：你们来到我面前敬拜我，奉献拿礼物，这个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想到有些弟兄姐妹怀怨你，或者有些隔阂，你先留在那里，跟他和好再来。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话，耶稣话：你系好好，你嚟到我个台前啊，献祭敬拜我。但系如果你同弟兄有怀怨嘅时候，你要先将呢个礼物放翻喺度，然后翻去当同呢个弟兄和好，你先至嚟献祭。
另外，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主啊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
另外，我哋思想为点解称呼主啊主啊嘅人都唔能够唔一定能够进天国？
我们就看见他们的问题不是外在行为的问题。
我哋睇到佢唔系一啲外在行为嘅问题，
乃是里面的问题，
而系里边嘅问题。
这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因为他们结不出来好的果子。
呢啲称呼主啊主啊嘅人，系因为佢哋结唔好。
他们
结不出来好的果子，
他们结出来是坏的果子，
他们结出来的是坏的果子。
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说果主就是一个行为，
有很多人就说果子是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在段经文里面看见果子不只是一个行为而已。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果子不单是一些行为，
乃是生命的内在，生命的内涵，
而是生命的内在，生命的内涵。
因为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们外面是一些披着羊皮，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因为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外面是披着羊皮的，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行为方面是没有任何人跟着他们的。
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行为是没有人能够跟到他们的。
他们是好像差不多完美完全的地步，
他们差不多好像完美一样啊。
但是他们的外在行为表现非常好，但是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自我，会有很各样的罪恶。
他们外面的行为是非常之好，但是他里面充满很多的自我
罪恶的
罪恶的行为。
人是看我们的外表的行为跟表现，
人是看我们外面的行为和表现。
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但我们要知道，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神是看我们背后的动机。
神是看我们背后的动机。
圣经说他们不能结果子，结好果子，因为他们里面有生命的问题。
圣经说他们不能够结好的果子，是因为他们有在里面有生命的问题。
我们一般的屋子里面，这个客厅都是铺地毯的。
我们一般嘅喺屋企里边咧，客厅里边都系铺地毡嘅。
其实铺地毯呢比较容易脏，而且呢很多灰尘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气喘病的人，就是地毯是最不好的。
即系地毡就容易污糟啊吓，但系如果又有灰尘啦，如果你屋企有啲哮喘病嘅人咧，即系。铺地毡就唔系咁好，
所以呢，有些人喜欢铺这个木板的。
所以有啲人咧就中意铺木板。
这个木板呢比较干净，而且呢很美观也很好，夏天凉快，冬天很暖和。
木板呢就系干净啦，亦都系美观啦，亦都冬暖夏凉啦。
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但唯一个缺点系乜嘢咧？
缺点是什么？贵啊！
缺点系太贵啦。
这个很贵了。
木板系好贵。
给你们看这个哈。这家的客厅漂不漂亮哈？
看看
他们铺的是什么？
他铺的是什么呢？
木板哈，是吗？
他铺的是木板。
其实原来这个不是木板。
其实原来这块不是木板。
好几年以前在韩国出了一个新种的地板，就是看样子就是木板。
好几年前韩国出了一个新种的木板，看起来好像是木板，
确实是塑料做的，
其实是塑胶做的。
所以呢一出厂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换他们的地毯，
所以
用成这个。
所以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换了这个木板就将来换成这些木板，
看起来像木板，
看起来好像木板，
却不是木板。
但是呢，它不是木板。
所以当时呢有一句流行的话，
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就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像样的、表里不致的、不像就是里面不一致的人或事情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流行话。
就是当你看到一些里外不一啊，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这一句话来形容。
他是说只有样子的木头。
他就说只是得个木头的样
子，本身不是木头。
本身不是木头。
但是只有样子是木头。
但是就是得个样子。
所以呢我有一次呢，我见了我的朋友。
有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那个朋友呢，他行了很多善行，还帮助了很多不同的人。
这个朋友他做了很多善行，他也都帮助了很多人。
所以我很称赞他你做了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赞他啦，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啊。
他 立刻跟我说，我只有样子是天使的。
他就立刻跟我讲，我只得个样是天使的。
所以这句话就变成流行，所以看到什么样的事情，里外不致的时候呢，只是样子的什么什么。
所以当看到这句话就变成流行，当你看到里外不一致的时候呢，就会得个样的。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当我称呼主啊主啊的名，但是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是怎样呢？
只有样子的基督徒，
只是只有样子得个样的基督徒。
曾经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说挂名的基督徒，
曾经有一个名称是挂名的基督徒，
他的名牌上写基督徒，
他的名牌那里写基督徒，
外表行为都看起来好像基督徒，
外表行为看来都好像基督徒，
但是里面却不是，
但里面却不是。
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常常责备这些只有样子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时时责备这些只有得个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称他们说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称过这些为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也是献上十分之一的，
他们也都是献上十分之一的，
但是呢却不行公义怜悯信实，
但是他们却不行公义怜悯信实，
这是更重要的，
这个是更重要的。
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讲说，我们从里面出来的能够污秽人，
马可福音也都七章二十节讲，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
马可福音第七章列出来这些东西是属肉体的，
马可福音第七章列出来这些东西都是属肉体的，
都是情欲的事情，
都是一些情欲的事情。
所以保罗将来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做了一个属灵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跟情欲的事情做个比较。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五节那里，情欲将这些情欲的事和圣灵所结的果子做一个对比。
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里面充满了这个情欲的事情，充满了跟从肉体的事情。
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里面都是充满一些情欲的事情，充满都是跟随自己的私欲 的行为。
所以他们没办法结出这个仁爱和平喜乐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圣灵的果子。
所以他们没办法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些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要留意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要留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话，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呢，属于从肉体做出一些情欲的事情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是用肉体来做出这些情欲的事情的人一定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九节，保罗属肉体的跟属圣灵的做一个比较。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做了一些属肉体和属灵的人的对比比较。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但是我们要留意下面的，随从肉体的人他的结局是死，
但是我们留意下面，随从肉体的人他的结局是死，
体贴圣灵的人有生命平安，
体贴随从圣灵的人有生命平安，
体贴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第九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属基督的。
第九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属基督的。
但是没有基督的灵，我们不是基督的。
但是没有基督的灵，我们不是属基督的。
所以我们看见特别留意第八章，
所以我们要看到是特别留意第八章，
对不起，八章七节，
八章七节，
八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八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请
看节
这些体贴肉体的人不服神的律法，
这些体贴肉体的人他不服神的律法。
但是最后一句话说是不能服，
但是最后那句话也都说不能服。
他为什么不能服呢？
他为什么不能够服呢？
因为圣灵没有在他里面，
因为圣灵没有在他里面，
没有神的灵，
没有神的灵，
就体贴肉体的情欲，
就体贴肉体的情欲。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居心不单的就体贴肉体的，你要考请查在心中有没有神的灵。
所以如果一个人是不断的体贴肉体的情欲的，你就要他省察有没有
神的灵，
有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如果神的灵不在那里面，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努力，就是外边表现出来，但是心里就是一直的就很不自由的。
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就算无论外面怎么表现出来，心里还是很不自由的。
当我高中二年的时候，有一位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来到我们学校。
我高中高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来到我们学校。
因为我当时在老师的办公室打工，所以呢比较多了解老师的世界。
因为我当时在老师的办公室来做事，所以比较了解老师那些事情。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这位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呢，每天收到一封信或是一张卡片。
我就留意到这个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呢，每天都收到一封信或者一张明信片。
是一个月收到多少？30。
一个月会收到几张？30张。
几乎每天寄来。
几乎每一天都会寄来。
哇，让我好羡慕。
等我好羡慕。
好羡慕。我就想说，哎，到底这个是谁呀？
那我就想，到底这个是谁呢？
你猜谁呀？
你猜是谁啊？
谁？男朋友，很明白。
他的男朋友啦，很明白啦。
很明显嘛。
很明显啊。
他为什么这么做？每天他没事干吗？
为什么他这么做呢？他每天没事做吗？
因为他爱。
因为他爱，
这个动力在里面，
这个动力在里面。
比如说我有一个男朋友，
比如说我有一个假设，即是我有一个男朋友，我没有啊。
如果我有男朋友，
如果我有男朋友，
我喜欢鲜花的这样的新鲜的花，
我就喜欢这些鲜花。
我不是很喜欢假花，
我不是很喜欢假花的。
所以呢，我跟我的男朋友说啊，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送一朵玫瑰花给我？
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送一朵玫瑰一朵花给我啊？
没关系了哈，
没关系。
所以呢，他就一个礼拜送一朵，
所以他一个礼拜又送一朵啦。
第二个礼拜又送一朵，
一个礼拜又送一朵。
第三个又送来了，
第三个礼拜又送来了。
好高兴，
好开心啦！
过了三个礼拜，
过了三个礼拜
就没有了，
就冇了。
我就打电话啊，这个礼拜你没有送我花，
咁我打电话话，哎呀，这个礼拜没送花喎。
好啊，我会送的。
啊，好好，我会送啦。
然后送来了，
啲花就送嚟啦。
过了一个礼拜，
过了一个礼拜又冇啦。
我又打电话提醒他，
我又打电话提醒佢啦。
他就送了一朵花来。
哎，咁佢又送咗一朵花。
过了一个礼拜，
过咗一个礼拜
又没有啦，
又冇啦。
我就放弃了，
我放弃啦。
为什么？
为咗咩咧？
他为什么不送我花？
点解咧？佢点解唔送我花咧？
没有这个爱心，
没有这个爱心啦，没有这个动力。
比如说我叫他不要送不要送，还是麻烦了，很辛苦了，不要送。
譬如说哎呀，你不要，我叫他不要送花了，很麻烦的。
如果他真的爱的心，
如果他真的有爱的心，他会不会做呢？
你叫他不做他还是会去做的。
如果他不要做他都仍然会去做。
这个什么呢？就有动力。
这个就是动力。
圣经这个罗马书8:7讲到说，这个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罗马书8:7讲到，这个人不能够服神的律法也都是不能服。
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继续不断的不顺服神的命令，
如果一个人是继续不顺服神的命令，
或是继续不断的体贴肉体的事情，
或者是
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事情的话，
或者是不断的是体贴属肉体的事情，属情欲的事情的，
两个可能，
两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他里面没有圣灵的住在，
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是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住在，
第二个呢，他可能故意不顺服，
第二呢就是他故意不顺服。
这两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两个结果是什么呢？
很明显，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很明显，
不都能进天国。
很明显，就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整理一下，我们怎么能够结出好果子能进到天国呢？
那我们今天整理一下，我们怎么能够结出好果子进入天国呢？
第一最重要的，圣灵的内住。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内住。
里面的变化不是用你的努力而能做到的。
里面的变化不是用你自己的努力来做得到的。
我刚刚举个例子，你送一朵花一个礼拜三个礼拜可以了，过了三个礼拜就 不行了，做不到的。
我刚刚举个例子，是你送花，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能做得到，但是耐咗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了。
所以你叫你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你做知道了，你就要做做做做，做了结果呢，好累了，不能再做了。
咁如果你就好似你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你不断地做做做，但是做到一段时间，你觉得好攰了，我不能够再做了。
先里面要有一个变化。
先要里面有变化。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你真正的悔改认罪祷告，邀请耶稣到你心中的时候呢，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他才能给你一些的改变化。
当你真正悔改，悔改罪，我邀请耶稣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才能够有改变。
第二个呢，要藏在主里面。
第二个是要常在主里面。
决志信主不是一个结束，乃是一个开始。
决志信主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婴孩一诞生了，他还要吃奶，还要吃饭，还要成长。
一个 BB 出世，他要吃奶，他要吃饭来成长。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每天每时刻都要常常在主里面，
我们
才能结果子。
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都要常常在主里面，才能够结出果子。
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不常在主里面，
就是不常在主里面。
遇到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呢，找主向神祷告，主藏在主里面。
要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先向神祷告，常在主里面。
困难解决了，问题没有了，就怎么样？不祷告，不亲近主。
困难
藏在
困难解决了，事情解决咗啦，就唔祷告，就唔求告神啦，就唔祷告啦。
我们要藏在主里面。
我哋要常喺主里面。
第三个，我们要顺服圣灵。
第三个，我哋要顺服圣灵。
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圣灵。
圣经提醒我哋话，我哋要顺服圣灵。
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不会放纵的肉体的情欲了。
如果我哋顺服圣灵嘅时候，我哋就唔会放纵肉体嘅情欲啦。
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后面又讲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后边讲，你哋不要消灭圣灵嘅感动。
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真正重生得救嘅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喺我哋里边。
所以告诉我们，或是提醒我们，指引我们。
所以你话俾我哋听，指引我哋。带领我们。
我们知道上帝不是上帝是有一个位格的神。
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所以我们里面的圣灵也不会强迫我们或是操纵我们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不会强迫我们或者操纵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让我们自由的选择去顺服。
是他让我们自由的选择去顺服。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呢，能够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来。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就能够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来。
但是你不顺服神，只顺服我的肉体的时候呢，你就结出不能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来。
但如果我们顺服不顺服神，顺服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我刚刚讲了这个姐妹的例子。
我刚刚讲了这个姐妹的例子。
这个姐妹很清楚知道她要原谅这个人。
这个姐妹很清楚知道她要原谅这个人。
也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
也都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
但是不愿意顺服。
但她不愿意顺服。
不肯跟从。
不肯跟从。
我们要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要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
最后我们要离开不义的。
最后我们是要离开不义的。
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九节。
第九节。
请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住了，上面有这样的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你不能一边称呼主名一边做不义的事情。
你不能够一边称呼主名一边就做不义的事。
凡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
凡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话，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圣经里的这个火呢，代表神的审判跟地狱。
圣经里面的火是代表神的审判和地狱，
非常的清楚，不照神心意去做的这些人进到火湖里，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亡。
非常清楚的 不做神的心意的事，他就会有第二次的死亡，他们就会丢在火湖里。
凡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的事情，
凡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的事情。
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有的时候会软弱，
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有时候会软弱。
但是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若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但圣经约翰一书话，一章九节话俾我哋听，我们若认识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曾经背叛耶稣的。
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曾经是背叛耶稣的。
哪两个人？
有边两个人呢？
犹大，
犹大，
还有一个呢？
仲有一个呢？
彼得，
彼得，
彼得也三次否认耶稣了嘛？
彼得三次否认耶稣。
他们两个都跌倒了。
他们两个都跌倒了。
那两个之间有不同在哪里呢？
他两个之间有不同的在哪里呢？
彼得悔改了。
彼得悔改了。
犹大却没有悔改。
犹大
去自杀了。
犹大却没他没有悔改，走去自杀了。
我们跟随主的路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
我们跟随主的路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会犯错。
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离开这个不义的事情。
但我们要认罪悔改，离开这些不义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称呼主名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巴不得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
称呼主名的不都能进天国？巴不得这句说话常常提醒我们。
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不单单称呼主的名，让主耶稣真正的做我的主人。
让我们不单单称呼主的名，也都要让耶稣真正做我们生命的主。
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
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顺服圣灵的指引，
要顺服圣灵的指引，
就能结出好果子，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
就能够结出好果子，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大爱，主啊，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赦免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牢牢的记在，把你的话语牢牢的记在心中，不让我们只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让我们真的遵行你的旨意，真的顺服圣灵的旨意，也真的结出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来，能够讨你喜悦的基督徒。主啊，你祝福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承受你国度，真的经历你同在丰丰富富恩典的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就唱回应诗歌《十诫道路向神回应》，用诗歌提醒我们跟随主的心智。